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格拉坦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每十位低收入澳大利亚人中就有一人因看专科医生而每年支付近500澳元。该报告发现，自2010年以来，专科医生预约的费用已飙升了 73%， 近100万民众因费用问题而推迟或放弃就诊。如何更好地应对专科医生问诊费用高的问题呢？我采访了墨尔本大学应用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健康经济学教授玉婷张博士。张教授您好。
你好。
张教授，就是根据您的了解，在我们澳大利亚，政府或 Medicare 对这个问诊专科医生的费用有设定的参考值吗？
是有的。专科医生，比如说你第一次见的话，他是新病人的话，他有两个费用。一个呢是适用于像什么 dermatology， 就是看你皮肤病呀，就有一些科他那个数值像最新的现在是$98。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更多 training 的那些 specialist， 比如说心脏科啊，其他的科，他那个费用会高一些，现在的价值是$174。然后这个他 Medicare 设定的这个值呢，它的85%左右是，如果你看了这个医生的话，85%所说的这个费用是 Medicare 给你付的，然后剩下那个钱是病人要自己出的。
您今年的一项研究哈，是在联邦选举前发的哈，探讨了专科医生收费的现状哈。根据您的研究的这个专科医生的实际收费哈，和 Medicare 认为的这个所谓合理收费标准有多大差别呢？
这个差别非常大，比如说你要是看皮肤科啊，大概 Medicare 你给你的价格可能是$84，但是你真正看在市场上皮肤科收的那个价格呢，最高的话可以到$400，所以意味着的话病人可能要付$300，所以差距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因为现在 Medicare 的这个 schedule fee 呢，大概有十几年没有这种做 index 了，所以好多医生认为 Medicare 的这个费呢其实不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就最开始 Medicare 刚开始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可能到2000年左右，应该都是反映的是合理的价格，但是后来就没有再继续的这种根据什么 inflation 啊 consumer price index 就没有 index 了，所以就低于真正应该合理上的那种市场价格。
Medicare 付的那种费用，您刚才提到一数值是85%，是不是说如果 Medicare 认为，比如说看某类的专科医生$100是所谓的合理收费标准，那就是 Medicare 会支付85，剩下的这是有就诊的客户来付的哈。
对。
您的文章有提到这个从区域性来比较哈，如果从区域比较来看的话，澳大利亚的哪些地区或者城市，这个民众问诊专科医生的这个费用会比较高一些呢？
从区域上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普遍现象是堪培拉比较高。然后呢，就是 Queensland 的某些地区，就是在 Brisbane 周围的 Queensland 的一大部分地区，然后就是 West Australian Perth 附近那一大块的地区，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比如说悉尼，就是比较富有的那些区还是比较高，所以确实区域上来说是有很大的差距。然后这个差距呢，跟比如说有市场竞争的原因啊，有医生太少了，所以他价格拉的比较高呢，好像发现也跟这个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是说你把这些因素都 control 掉的话呢，还是有一些区域上的差距，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区域上的差距。医生呢，确实他可以感觉到这个病人的支付能力，然后可以调整他的价钱。所以就是说你
所谓的看人下菜碟吗？
对，所以你去看同一个医生的话，这个医生觉得你比较穷付不起，他可能会差着你的钱会比较少，或者这个医生觉得你比较富有啊之类的，他会差着你比较多。但也不全是这样，有的时候呢他是因为你比如说你跟他讨论啊，然后他第一开始说他要差着这么多钱，但是你发现这个不合理，你要去跟他 argue 的话，他也可能会差着你少一些。所以医生在 定价上面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澳大利亚，一个是它可以自己定价，就是国家没有任何的限制。对 Medicare 来说，我可以付多少钱，它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是对医生来说，并没有说医生必须要收多少钱之内或者怎么样。再一个就是医生确实能够根据不同的病人来收费也不一样。
提到这个问诊专科医生哈，跟医生去 argue，从我来说我是不太敢的。如果是比方说生了比较自己认为必须得是专科医生来介入的病的话，也不太敢跟医生较劲儿哈。
大部分病人都不敢，而
对，
且
都
大
不
部分
敢。
病人都觉得愿意多付钱，觉得这个质量会好。其实呢，是没有任何的 correlation，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就是说，有的特别好的医生，很有经验的，他们差着钱反倒不如那些没有经验的，然后质量不一定好的，差值的高。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选择合理的专科医生方面，您能再给我们科普一下吗？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呢？
一个是我觉得你需要真的是去了解他这个费用的，而并不是说你认为这个费用越高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基本上从数据啊和各个方面都可以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觉得你付了更多的钱，它就是好了。然后你可以现有一些，政府有一些网站叫 Medical Cost Finder。然后我们那个 research 也放了很多免费的东西在网上，你要 search 一下叫 Hale Hub，Hale Hub，墨尔本大学，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这方面的数据，我们会告诉你，比如说在你家附近，你要看一个心脏科或者要看一个皮肤科之类的，你真正应该是花多少钱的。所以你大概有这个标准在你心里，所以你可以知道，你可以去比较。然后呢，就是你可以问你的 GP，一般情况你见一个 GP，他可能给你一个名字，就一个专科医生的名字。然后你可以问他，哦，那我可不可以有几个选择？或者你也可以问他们的质量怎么样呀？然后价格怎么样呀？GP 有的时候不一定知道，但是你可以问 GP，至少要多几个名字，这样他是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告诉你的。这样就省你很多麻烦，因为他给你一个名字，你跑去看了这个专科医生，发现并不是很理想或者很贵之类的，然后你还要回到 GP 再要另一个名字，那你还要多付很多钱，然后你还要多花很多时间，所以最好就是你看 GP 要第一个 referral 的时候呢，你就给他，要求更多的 referral 的名字，然后有一些 specialist 呢。他必须要求你的 referral letter 是写他的名字呢，但其他的 specialist 可能没有这个要求，所以并不是说有的时候你拿到一个 referral letter 去看了一个专科医生，然后你必须要再回去的，所以你可以给这个专科医生的办公室打电话说问清楚他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 letter，很多情况下他也许不需要，所以好多东西还是需要做一些研究的，我觉得。
对，您不说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您说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就说在澳大利亚面对这个专科医生费用比较高的现状哈，根据您的了解，包括您自己的研究，目前有哪些正在探讨的应对方法吗？
一个就是说政府现在他 promise 要做的一个，就是因为他这个 medical cost finder，他是上一任政府他们开始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当时做的时候，他是说医生自愿去报费用，在这个网站上说哦，你来看我是什么病，我要收你多少钱。就发现很少很少的医生真正自愿去报费用，所以这个上面的数据是基本上没有的，就是很不完整、很不精确。所以我们的研究团队其实就是给大家做了这个东西，你去 Health Hub 可以看到。然后现在政府现在也就是新的 election 过后之后嘛，他们也现在在改这个网站，然后采用我们这种方法。我们其实用的方法不是去问医生，我们去所有 Medicare 的数据，就全国的数据。你可以拿到，整个各个专科医生或者各样的医生他的费用的 charge，right？然后你可以计算出来病人付多少钱，所以这些 information 以后这个网站会更加精确一些。然后呢，政府现在这方面没有特别大其他方面的出台的政策，基本上就只有这一个。现在有一些在探讨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最近的这个 Grattan Institute，他们认为的一个方法是说，如果这个医生要差值了很多钱，比如说高出了这个 Medicare Schedule Fee 的3倍，那我就需要给他点名啊，然后说 以后你看 Medicare 的病人 Medicare 不付你钱了，这个在探讨中的一个方法并没有出台，但是这种总是会有不好的这种 unintended consequence。比如说你说哦，那你如果一个皮肤科的病人 charge 300块钱，那我 Medicare 就不付你钱了。但我是一个皮肤科的专家，我说，哎，我现在才 charge 250块钱，那我分明就是 charge 少了嘛，所以我可能，要增加我的费用。所以像这类的政策呢，它确实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负面的作用，所以有可能是你看到的费用更高了。所以其实好多这方面的政策呢，也不能这种很快的推行出来，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它真正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有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非常感谢张教授，谢谢您。
然后不客气。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